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人字部经理的职业生涯回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8日。前不久，我在区人力资源协会的同行中做了一次业务分享，主要内容是对我所在的民企这一公司的企业文化进行提炼和总结，并重点分享了我作为 HR 经理对企业文化的践行，算是我退休前的一次总结与谢幕。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分享，然而在场的 HR 同行听后都异口同声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后，一家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特意给我打电话，真诚地对我说， C 姐，你在 HR 管理方面达到的高度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什么力量能让你这么优秀，这么有爱心，能将 HR 工作做得如此扎实和感人？我沉吟片刻告诉他，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一个心中有神的人做事的基点可能不同吧。2000年，我因为兼修法轮大法，被从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岗位上非法开除，到现在已有20多年。在我离开原单位之前，一位关心我的领导痛心地说，你会后悔的。他为我离开舒适优渥的环境后不得不面临的颠沛流离而担忧。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云游之路，先后经历了几家民企，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还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有师父管着我，我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因为我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我需要独立将孩子抚养成人，并给他良好的教育，所以我必须有与自己素质和能力相称的职位及待遇。2010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又一次转机，我给这一公司投递了简历。这家公司是我们当地颇有名气的民企，老板在业界口碑很好，据说企业文化也不错，薪资待遇及发展空间也很有吸引力。当我以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自信优雅的谈吐，良好的职业形象出现在招聘经理面前时，他对我非常欣赏。在我年龄超限及薪资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将我破格录取，我顺利进入了这公司。下面我仅将自己在这公司的职业生涯及修炼历程的几个重点做一个回顾，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在专业技术及能力方面日臻完善。进入公司伊始，我就被安排在最紧急、最有压力的招聘岗位，解决公司缺人的燃眉之急。这公司基层员工薪资并不高，但对形象气质、素质能力的要求却颇高，所以招聘难度很大。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不慌不忙，首先以非常专业的形象示人。在给应聘者介绍公司情况时，不夸张，不虚假，非常真诚地将公司的优势及劣势告诉应聘者，让他们自己权衡利弊，做出选择。这种少有的亲和力对应聘者产生了一种极强的吸引力。多年的修炼基础加之丰富的阅历，使我对人的敏感度和辨识能力比较高，能在很短时间内甄别出素质及人品相对优秀的应聘者。公司各部门经理一致反映，自我负责招聘后，入职员工的素质直线上升。例如，我招聘过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部门经理，在参加我的面试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另一家 上市公司老总的面试，但我展现的良好职业形象、专业能力及自信和优雅，让他对这公司刮目相看，最终放弃了那家在规模、名气甚至薪资水平都占优势的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公司。招聘工作出奇的顺利，从领导到同事都承认，不是我运气好，偶然碰到了一群鱼，而是我综合能力的优秀才达成这样的成果。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或许他们都是冲着大法弟子而来的，希望能有了解真相和得救的机会。培训是 HR 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模块，能迅速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与技能，打造出色的员工队伍。因此，关注未来发展的公司都非常重视培训，这公司也一样。我加入这公司不久，公司就启动了内部培训师选拔赛。从未接触过培训的我，经过认真准备和反复练习，在选拔赛中一举夺魁，使大家对刚入职的我刮目相看。随着不断参加专业培训和实际演练，我的培训技能不断提升。我开发了很多课件，对员工进行内部培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贯穿于课件中。在当今道德下滑的乱世，这种培训对公司的氛围和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二，在工作中遇到矛盾与障碍时，及时向内找，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我悟到，工作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和生活来源，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修炼道场。我每天一进办公室，就不得不面对一堆复杂繁琐的事物，有时还会有很多烦恼和麻烦需要处理。但这些烦恼与麻烦的背后，都是针对我的人心而来的。如果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向内找，我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由于我们人资部统管公司各个分公司的所有 HR 工作，所以需要与分公司的各位领导打交道。一次，公司要发放年底奖金，我询问一个分公司的 S 总，按什么方案进行奖金分配？他回答，按去年的方案发放。虽然我感觉今年的情况有些变化，按去年的方案似乎有些不妥，但这位 S 总平时架子比较大，又比较独断专横，所以我内心不情愿与他主动沟通，怕他说我多管闲事。我想，既然领导发话了，就无条件执行吧。我直接按去年的方案进行分配，并将奖金发了下去。没想到，奖金发放后，S 总给我打电话，对我大发雷霆，说这次奖金分配的如何不合理，员工都找他了。我说，我是按照你的吩咐发的呀。他大叫，你觉得合适吗？我语塞，不敢明着怼他，但心里一万个不服。你自己的错误，你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让我来背锅。在被责难的当时，我委屈、愤懑，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可是我错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如此糟糕的结果出现？中午，同事们都去食堂就餐了，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静静的思索。忽然，我想明白了，这一切的发生全都在于一个私字。我在奖金发放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做到为他着想，为公司、为员工着想，只想着自己可以规避责任，可以简单省事。这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啊！其实，我有多种做法可以避免这次失误的发生。S 总批评我，难道不对吗？我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想到这里，我立刻神清气爽， 所有的委屈和气恨一扫而空，只剩下深深的歉意和懊悔。下午，我立即给 S 总发了信息，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领导扣除我的绩效。他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有这样的转变，将信将疑。等我们再见面时，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笑容，让他确认我不是在逢场作戏。从此以后，以前对我不冷不热的 S 总，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我也积极回应。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一次冲突却变得更加和谐。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只有大法弟子才会有。在与公司员工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触及心灵的事情出现。一次，我在招聘邮箱中突然发现一封匿名邮件，打开一看，全是对我的谩骂与诋毁。仔细分析了一下，我猜出应该是一位前台的离职员工发来的，一定是他对我有些误会。虽然是误会，但也有我工作失误的成分存在。事情出现了就不是偶然的。我仔细查找了自己近期的心态，确实发现很多问题。听到那么多员工的称赞和领导的表扬，我已经有点飘飘然了。爱听好话，显示自己，喜欢被恭维的心都起来了。带着这么多不好的心工作，能不出问题吗？我冷静下来，重新调整心态，要以更加纯净的内心做人做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真诚地对他说，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真的很感谢你。要不是看到你这封信，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已经很不像样了。想到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真的非常内疚，在这里也郑重向你道歉。我希望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职场上一帆风顺，永远祝福你。我想，收到信的他一定会平复内心的怨恨，并给他带来丝丝的暖意，而不是陷在仇恨中伤害自己。2018年底，公司要在另一个行政区筹建一个新店，所以要招聘组建一支新的团队。一向在招聘方面所向披靡的我，初期进展却很不顺利。表面原因是那个行政区域的人对我们公司比较陌生，加上年底是招聘最淡季，大家都希望在年底拿到绩效奖金而拒绝流动。但是新店的开业箭在弦上，不允许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为此，公司总经理在中高层例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我们部门没有达成工作成果，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一下子惊醒了，因为前期工作的顺利使自己变得傲慢、浮躁，有时还糊弄事儿。这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吗？能不出问题吗？我赶紧沉下心来，认真对待每个招聘环节，面带微笑地穿梭于办公室与洽谈室之间。很快奇迹发生了，招聘进度突然突飞猛进，那些优质的应聘者仿佛约好了一样，先后来到公司。最后赶在公司开业之前，我们提前将所有岗位人员全部招聘到位，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弟子向内找，从而柳暗花明的神奇。当然，公司领导在年终总结大会上高调表扬了我们。至今，这个团队还在稳定运作，员工的整体素质一直被领导称赞。三， 与员工相处中展现修炼者的慈悲。员工关系作为 HR 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模块，能够彰显企业文化的特殊性，对于我来说，也是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模块。由于我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平和与善良，使员工们都非常信任我。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家庭中遇到的困惑和障碍，都愿意私下里找我诉说。无论看起来多么复杂和尖锐的矛盾，有时我轻轻几句话就让他们茅塞顿开。问题原来这么简单呀。都感叹以前没有听过也没有用过这种思路。我会告诉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开智开慧了，这是我们修炼人的解题思路。他们都非常佩服，对大法完全改变了态度。部门新来了一位员工 Q， 性格开朗，沟通顺畅。没几天，他就向我诉说了他的家庭矛盾。老公偏激狭隘，女儿乖张任性，公婆不近人情，大姑姐怪癖自恋等等。种种的不如意让他整天怨天尤人，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听完他的抱怨和发泄后，我慢悠悠地说，我看他们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你。他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解。我详细给他讲解了以传统文化为原则的处事方式，如何做好妻子、母亲、儿媳应该尽的义务，教给他更多的从自身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自己具有掌控力，会让周围的人和事向良性方面发展。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交谈，他逐渐开窍了，不再抱怨，每天试着先改变自己。渐渐，他的家庭氛围改变了，周围关系和谐了，他自己也变成了家庭的宠儿。丈夫爱护，女儿和顺，公婆喜欢。她丈夫细说要请我吃饭，说是我让他冥顽不化的妻子换了一个人。我给他的真相 U 盘他非常珍惜，说一定会让全家人都看看。前些日子，招商部的一位员工提出了离职申请，这是他第二次离开公司。本来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能力比较优秀的员工，第一次离职使他找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后来公司招商部扩编，我与领导协商，感觉他比较合适，他也有回流的意愿，于是又将他招了回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他的性格特质与岗位要求似乎不太匹配，难以完成招商指标，领导也很失望。在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与矛盾中，他再次提出离职。离职的最后一个流程是人资部经理与他做离职沟通。当他带着冷漠与无奈的神情在我面前坐定，我温和地说，方，其实我对你充满了歉意，如果不是我第二次招你回公司，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不愉快了？他怔住了，从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他当时就泪眼模糊，连连地说， C 经理，我没想到你能这样说，你感动了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跟他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谈到了他今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探讨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当然，讲清真相我绝不会放过。最后，他拿着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脚步轻盈地离开了公司。我深信，他第二次入职就是来听真相的。我也相信，这次他带走的将不再是伤痛与失意。四，老板认可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在入职这一公司后，公司老板一直对我比较欣赏和认可，因此我的职位不断晋升， 在薪资上也多有体现，但我一直有个愿望，给他讲真相，明确他对大法的态度。那天上午，我跟董事长直接约了时间，在下班前一个小时他才叫我进去。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原单位开除的，现在不知道您对大法什么态度，如果感觉我给公司带来不安定因素，我愿意主动辞职。董事长笑了，说，我早就知道你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我第一次面试时就给经理讲了真相。信仰是个人的隐私，工作是工作，这个不影响。而且他还告诉我，他曾在香港买了违禁书籍，被警察一路追踪，多次到派出所做笔录，最后找人疏通了才不了了之。他对体制内的腐败和糜烂深恶痛绝，他把我给他的真相资料收了起来，说回去好好看看。谈话一直进行到午后一点钟，他才离开公司回去吃午饭。2020年，我在与老板的沟通中，偶然得知他想让孩子学习一项特长，正好我女儿是学此专业的，当时正在国内知名高等艺术学府深造。我让女儿在假期帮忙给老板的孩子做了测试，并上了几节启蒙课。老板第一次看到我女儿，他无法想象在当今的乱世，一个单亲妈妈怎么能带出这么优秀的孩子。那种异于普通艺术生的清纯气质和良好的修养让他啧啧称赞。他对我说，不用说法轮功怎么样，就看看你培养的女儿，就知道你这条路走的是正的，法轮功是正的。尤其感人的是，在我离开公司前跟他做最后告别时，老板非常诚恳地说，以后要保持长期联系，孩子如果从国外回来探亲，当时我女儿已经出国深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为的是让下一代建立联系和友谊，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哪怕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友谊还可以继续。他说，我是公司唯一让他打算长期保持联系，并愿意让下一代都能继续交往的员工。老板一直是高冷范儿，很少与公司员工联络，而他不但信任大法弟子，还希望这信任可以延伸到下一代，这是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真正认可。后记。在办理完毕退休手续后，我偶然与我最初入职的事业单位的同事联系上了，他告诉我，以前工资级别比我低的一位前同事今年要退休了，退休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可以拿到10000多元，而我现在的退休工资只有他10000多元的那个多元，也就是他的零头。在私企工作，在职时可以凭能力拿到很高的薪资，但退休后因为缴纳社保的基数低，只能拿到基础薪资。放下电话后，我内心波澜不惊，嘴角却渐渐上扬。20多年的风雨沧桑，我吃了很多苦，但我心甘情愿，毫不在意。我所得到的一切，岂能用金钱来衡量？这是生命中的无价之宝，人生在世的唯一目的。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我的修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唯有精进不怠，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错过的路，师父给重新铺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现实中，人们常说错过的路没有机会再走，可是我因为被中共邪党迫害而错过的那段路，师父给我安排了重新走好的机会。每当想到这，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1997年18岁的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27年过去了，我已从少年成长为中年，回首走过的每一步都满载着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慈悲看护。由于中共邪党毫无理性的迫害，我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又被工作单位强迫开除，失去了优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中共警察特务的长期酷刑折磨和精神洗脑，又被判重刑扔进中共监狱。因此，在离开校门步入社会的这一环节，我的正常人生轨迹完全被切断了。从修炼的角度，我知道是自己心性有漏，有业力，可是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从未失去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我更知道自己遭罪是小事，影响众生得救是大事。因此无论在哪里，我都尽最大努力展现自己阳光的心态，证实大法的美好。即使在中共监狱黑窝内，我依然昂首挺胸，不卑不亢面对所有的人。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怎样才能尽最大努力弥补由于我的被迫害而造成的损失呢？从监狱黑窝回到家中，我已是中年，在人看来，我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乎失去了人中的一切。我心里很明确，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为了这些来的，我对这些已不执着，可是毕竟没修成之前还要在人中生活，那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才能走正路啊。慈悲的师父看到我这一念是为他的，早就给我铺平了一条让我重新走好的路。下面我把结束冤狱后重新归正自己走正路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一、重新融入社会，开启正确的修炼路。恢复人身自由后，一是为了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二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担心，我很快找到了一家个人小店打工，是个体力活。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不怕吃苦，尽最大努力把活干好。对于刚刚回来的我，也真是在这份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坚持干了两个月，没给一天休息。老板说他还有很多外债，也没有给我工资，只给了几百元钱。我想，老板既然有难处，我也不为难他。但是我在这里既挣不到钱，又不能很好的学法练功，不能再干下去了。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我去了一个和我大学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单位，每周有一天半的休息，节假日也有正常休息，每天基本就一上午的活，下午待着，工作环境舒适优越，单位提供免费午餐。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既能工作又有时间学法，我很珍惜。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善待每一位患者。无论遇到领导的无理刁难，同事的有意排挤，还是患者的蛮横纠缠，我都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当时感觉每天都有提高心性的事情发生，每天都在法中有所提高。有一天上午，工作结束后，我正在给操作间通风，看到地上有一个金闪闪的圆东西，拿起来一看，是李子那么大的一个金项链的坠子， 沉甸甸的，里面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实心的，一看就很值钱。过后听说值将近10000元。我想患者丢失了这么贵重的物品一定很着急，我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领导。恰好此时那位患者和家人正在领导那里为此事焦急万分，很多人都在劝他，认为一上午这么大的人流量，找到的希望很渺茫。当患者听说我捡到并主动归还，他和家人很感动，亲自给我送来锦旗表示感谢。二，毕业20年重考职业资质。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就被协党强迫开除，所以没有考取本专业的资质证书。现在即使从事相关工作，也只能做一些很低级别的辅助工作。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年后，我很快考取了这个岗位的技术资质证书。对于我当时的条件，这么快就考取也是让很多人佩服的。但是就我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来说，应该对应更高级别的职业资质证书。于是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有学历，就应该考取职业资质证书，这样不是能更好地证实大法吗？我把想法告诉身边熟悉的人，关系较密切的朋友劝我，你20几年未从事过本专业，现在年龄又这么大了，你知道现在这个资质有多难考吗？还是别受那个累了。还有的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你不知道吗？参加这个考试的大多数是20几岁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或者是正在就读的研究生，你能考过他们吗？也有的说，愿意考就试试呗，但考过的希望不大。我自己衡量了一下，觉得具备条件，虽然年龄大了，20多年未从事本专业，且刚结束多年的冤狱，但我头脑清晰，身体状态好，看着比实际年龄小10来岁。我把基点摆正，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是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更好地让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希望。慈悲的师父又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在报名及备考的过程中，一路总是在不同时间出现不同的人和事帮我解决难题。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孩，她去年考过，所以很熟悉整个过程，如何报考，如何复习，她都很热情地告诉我，每一步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还有人给我找到合适的学习地点。尤其是在临近考前的一个月，看似偶然的机会，在网上遇到一个只收400元的考前冲刺班，我跟着班级的安排，这一个月下了很大功夫，但是无论再忙，我都坚持每天的学法练功。现在回想备考的日子，尤其最后一个月，很多一起备考的年轻人都被巨大压力折磨的，每天要靠安眠药才能睡一会儿觉，有的人严重到每天吃抗抑郁的药。考试那两天真热啊，而且其中一天是连考3科，最后一天下午是1点多进入考场后，直到晚上6点半才让出来，强度非常大，人的体力和脑力支出非常超负荷。很多考生不得不在考前吃兴奋剂、吸氧，在考场上喝红牛、吃巧克力才坚持考完。我还看到一个考生在考第3科前休克，被救护车抬走了。备考过程中，我按照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累了困了就练功，心态实在焦虑就发正念。那两天除了感觉有些热，一点也没感觉到累，很顺利地完成了2天的考试。考完后走出考场那一刻，看着身边一群群20几岁的学生，我感到自己已经胜利了，觉得通过考试没什么大问题。按照惯例，每年都要至少30天后才能公布成绩。在等待的日子里，也有心态波动的时候，我都及时调整，告诉自己要信师信法，做好自己该做的， 不要执着结果。考完试后二十几天的一天早上，我如往常一样给师父摆上水果，叫母亲同修和尚未完全修炼的父亲一起来叩拜师父，并没想考试的事。八十几岁的父亲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三个响头，我都听到响声了，很清晰。父亲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李老师您好，您吃水果吧，是孩子买的，请李老师保佑孩子的考试顺利拿证，找个合适的工作，正常生活，谢谢李老师了，您辛苦了。我没想到他会那样说，当时很感动，但是又觉得父亲是不是太执着了，可是在他的境界中这是他的真心。更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公布成绩了，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在考试后二十几天就公布成绩的，我不仅过关了，而且比通过分数线高出四十多分，对我来说真的是超常发挥了。看到成绩的那一刻，我没有了激动和欣喜，有的只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更加坚信和感恩，对关心我、帮助我、正念加持我的同修们最真挚的谢意。我当时想一定把这些化为精进的动力，做好三件事。第二天早上，我把成绩告诉了父母，我们三人再次跪拜叩谢恩师。家里的亲朋好友听说后也都很高兴，对于我来说，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做，师父为我铺平了一条让我重新走好的路，让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的身上成为了现实。此生能遇师尊普渡，能遇大法弘传，是万幸中的万幸，再次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才能不负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站在修炼起点上闯过并也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8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春有幸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46岁。借此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想把自己印象深刻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各位同修分享，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放下生死，闯过严重病业关。几年前，同修阿玲化名遇到了家庭磨难，压力很大，同修们都关心地和阿玲在法上交流。我说，咱们遇到问题要深刻地向内找，可能还没找到根源。阿玲马上就炸了，开始用尖刻的话语反驳攻击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因为我们平时相处配合的都很好，阿玲可能当时压力大，没守住心性，才这么失态。我当时勉强忍住了，没有和阿玲发生争执。可回到家，我的怨恨、委屈、不平衡的心一下子都爆发了。我完全忘记了这是同修给我提供的提高心性的机会，而是愤愤不平地想，我平时对你那么好，总是尽心尽力地帮你，我好心提醒你向内找，你却当着同修们的面讽刺攻击我，真是不知感恩。就是这些不符合修炼人心性的负面思想念头，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病业磨难。当天我的嗓子开始轻微的肿痛，我没有在意， 认为还会和以前宵夜一样，几天就会好的。修炼25年来，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大的病夜关，最多就是每年嗓子肿痛几天，牙齿疼几天，通过向内找发正念都会好得很快。到了晚上，我的整个口腔和咽喉都在逐渐形成肿块，剧烈的疼痛。晚上11点多，我感到厚厚的一大层肿块已经几乎堵满了我的口腔上颚和咽喉，剧痛持续不断的袭来，即使是清浅的呼吸都会加剧疼痛。我开始警觉起来，高密度的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旧势力黑手烂鬼。丈夫同修守在我身边，也不停地给我发正念。大量的痰液开始从肿块处溢出，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肿块里的脏东西，干净了就好了。可是伴随着我用力的吮吸，我感到口腔和咽喉的肿块似乎肿得更大了。这时脑中一个意念打过来，要小心，如果嗓子再肿大下去，堵住了呼吸道，就有生命危险了。我把这个意念告诉了丈夫同修，丈夫也担心紧张起来，更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不敢丝毫懈怠。连续疼痛折腾了几个小时，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只能躺着，一边发正念，一边不停地吐痰。这时一个意念又打过来，万一闯不过去，快把银行存折给你丈夫交代一下。我马上警觉了，这是旧势力黑手在一步步引诱我承认他们的邪恶安排。我坚定地发出一念，我就是坚决不交代，我就是不承认你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时旧势力黑手又利用我对丈夫同修的情和牵挂，马上又打过来一个意念，你丈夫从小就是个可怜的孤儿，无父无母，也没有家，全靠你给他提供安稳的栖身之处，如果没有了你，他该怎么办？当时旧势力演化的假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随时面临着生死去留的选择瞬间。此时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剧痛难忍，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一直很坚定，正念也很强。我平时对丈夫的情很重，但在这关键时刻，我毫不犹豫的，几乎没有任何留恋的对师父说，我把他交给师父，师父给他的安排是最好的。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我坚定一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即使我修炼中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我有能放下生死的境界，但这不等于承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求师父为弟子做主，我就不信一个嗓子肿痛还能要了命。我们继续发正念，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第二天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房间，我和丈夫同时睡醒了。我们睁开眼睛望向对方，丈夫看见我安然醒来，欣喜地说，这不没事了吗？这不都闯过来了吗？此后一个星期，疼痛逐渐减轻，也逐渐消肿，十几天后完全好了。从那以后，我以前每年都会肿痛几天的嗓子再也没疼过。我知道都是因为我们平时很重视认真学法，所以在关键时刻大法的威力增强了我的正念，使我很快地闯过了病业磨难。痛定思痛，我向内找，反思自己的深刻教训，首先找到了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还有面子心、虚荣心、同修情、求回报的心、不修口、自以为是的心。阿玲突然对我出言不逊，这不正是在帮我提高心性、修我的忍吗？我不但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提高心性，反而像常人一样的满腔的怨恨和委屈，这才招来了这场磨难。 现在我正在努力地修取自己的怨恨心和不让人说的心，在努力地修忍。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但我会继续努力，精进实修。就在我身体完全康复时，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神奇的梦。梦中的景象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在梦中，一幅漫长的古代画卷展现在我眼前。一个穿古代衣服的七八岁的小童子出现在画卷里。小童子从画卷的开始的一端，顺着这漫长的画卷，一步步地走向画卷的结尾。师父穿着古装，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画卷的结尾的一端，在等待他的小弟子走完修炼的历程。小童子终于走到了画卷的结尾，高兴地扑到师父怀里。师父弯腰，慈爱地抱起小童子。我的梦也醒了。第二部分，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否定父亲的病业干扰。1999年以前，父亲非常疼爱我，但迫害开始后，由于受邪党的谎言宣传和担心我的安危，父亲完全变了，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无端地责骂我。一提法轮功就暴怒，几乎无法给他讲真相。10年前，父亲身体突然不舒服，检查发现一项什么指标异常，需要做化验，确认是发炎还是癌变。我和丈夫开车送父亲去省城医院检查，要先住医院几天观察用药，然后等排号做检查。我和丈夫耐心地照顾父亲，每天开车送他往返医院。父亲看到我们这么辛苦地照顾他，可能也很受感动，再加上害怕自己得癌症，这时对我们给他讲的真相，他也能听进去了。一次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给父亲讲了大法真相，他也不生气了，笑着静静地听。我说，你以前说了很多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对大法犯罪，造了业，才造成身体的病业。我们师父慈悲，知道你是因为受了邪党的蒙骗，只要你写一份郑重声明，声明你以前说的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支持大法，认同法轮大法好，我们师父就会给你化解磨难，你的病也就好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竟然欣然同意，在郑重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和丈夫都悟到，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这是旧势力企图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进行的干扰，让我们忙于照顾病人，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做不好三件事，没有时间去讲真相救人。我们不怕照顾老人，也会尽心尽力地伺候好父亲，因为师父教我们按真善身，修心向善。但是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如果执着个人修炼的认识，无可奈何地默认这种病业安排，长期陷在伺候病人的磨难中，就会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就会无休止地陷在家庭磨难中。我们求师父为我们做主，不承认旧势力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的干扰，让父亲的检查结果向好的方面转化。就在父亲的郑重声明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在梦中清晰地看到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手拿一个仪器扫过父亲的全身。这位医生说，因为你父亲写了郑重声明，所以他的罪业已经消了。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拿父亲的化验单，医生说，你父亲只是有点发炎症状，不用住院治疗，回家吃消炎药就行了。和我父亲同时做检查的几个病人都被查出是癌症。我们知道，这是父亲在面临危难时及时醒悟，明白了大法真相，写了郑重声明，认同了法轮大法好。慈悲的师父就为我父亲化解了磨难。 也是因为我和丈夫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否定旧势力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的干扰，师父就为我们做主，不但帮弟子化解了这场家庭磨难，同时也使我父亲得到大法的救度。至今十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弟子叩谢师父。回首25年风风雨雨的修炼历程，弟子们时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能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弟子无比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才能兑现誓约，不负师恩。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